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专家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热线呢是888-275-1628。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是，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过年好。
是，今天呢是我们过年后的第一次节目啊。同时呢，除了过年，中国年这样的一个节日之外啊，其实这个星期我们也刚刚过了情人节。
嗯哼。
所以，对，刚刚过了情人节。对，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众朋友都熟悉陈老师是一个教育专家。那么其实我在介绍当中啊，也会提到陈老师作为一个心理学的专家，其实也是像婚恋啊、情感啊、家庭啊、婚姻啊这些方面的一个非常好的咨询顾问。那我想陈老师既然是情人节还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啊，不妨我们今天来一期特别的节目。我刚好呢这两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案例啊，是一位网友吧，他写的自己婚姻上的一种困境，然后他就写出来了之后呢，很多人都有共鸣，都回复帖子说，哎呀，我怎么觉得就像说的我的情况一样。那这个 case 呢，很多人在下面留言给他出主意。我想的话呢，反正这个网友他也不是真实的名字啊，我们也不提他的名字，就把他的这个情况今天跟陈老师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请陈老师就这个案例给我们讲一讲爱情和婚姻吧，好不好？
好的，谢谢。
好的，好，那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位男士啊，他就是在网上倾诉自己的这种困难。他说的一开始呢，他的描述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我太太吧，就是还他没说太太，他说孩子的妈妈，就是还挺会保养的啊。就是言外之意其实也是挺漂亮的，每天啊自己都给自己的保养得很好。但是他说尽管如此，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我都没有正眼看过他一眼，理由很简单，就是我没心观赏。他说如果一个女人啊只有漂亮而没有其他的品质，比如说责任感啊、正常的逻辑啊、情绪啊，那么他就觉得这样的女人啊就最多适合做男女之间的那个事儿，不适合做妻子。然后呢他说，当然我也不是说强迫女人做家务，如果这个女生能够正常的养家糊口，那我就可以在家里当家庭主男，每天照顾孩子做家务。但事实上的话呢，他说自己家里的那点家务呢，都是他每天回家做的，下完班回家再做。那包括回家做菜呀、洗碗呐、给孩子洗澡啊、喂小一点的孩子吃饭呐、还要哄大一点的孩子睡觉啊、还要再拖拖地板。他说这也就是全部的家务了。但是他并没有说他的太太是不是上班啊，但是言外之意呢就是太太不做这样的一些家事。然后呢他就说他多次提出和自己的太太要离婚。那每次一回家里的话呢，长辈们就劝啊，就是一直劝说你们不要离婚。说你想办法再让他改变他太太。那这个男士他就说，其实我们俩谁都很难改变，就是最后就只能是以离婚收场了。三番五次的协议离婚，但是有的时候好不容易达成协议，没过一两天太太又后悔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他更加坚定，他说总会有离婚的那一天，他要坚决的离婚，他不想让自己死在这样的一场婚姻当中啊。就用他的从他这个描述当中呢，就感觉到他很痛苦吧，觉得两个人是互相折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那很多网友就给他留言，真的很多网友留言，就是基本上是两类吧。有的人就是劝说，哎呀，你就忍一忍吧，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实在受不了了，你就找点什么缓解自己的压力去释放一下，都有孩子了，对吧？这个孩子也需要妈妈，诸如此类的这种劝告。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可能会带有一定共性的问题，陈老师。我觉得从这个案例，我第一眼我想的就是，哎呀，看来这个男生结婚前喜欢挑漂亮的女生做未婚妻或者做太太啊，那娶回家来发现 这个除了容貌之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那陈老师，其实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在婚前也应该有这样的理性的认识哈。但是为什么会有不止这一个案例，这样的一个人走到这样的一个境地？您给大家看看，先分析分析，然后再给提提建议吧。
对，因为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跟就是挑对象以前的一种教育是有关系的哈，就是说人做什么样的行为，他是有思想上去指导的。如果他缺乏了这个思想呢，你要奢求他有那样的行为，那就不太容易了。所以这些案例其实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多，在现在的这种快速的这种社会里面哈。但是呢，就常常我非常感恩，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从念高中开，高中要毕业的时候，教我们的老师就会不断的耳提面命。
哦，
对，他那个耳提面
命不是教你们学习的事
儿，对对，他不是在告诉你说，哎，你高三的要毕业了，你这个大考你得准备好啊，给学校争光啊，给自己铺一个好未来啊，不是，
不是啊，
都在说。对，因为我们念的是女校哈，然后
呢，
基本上，对啊，算是不错的女校，所以老师们大概也不会对你的功课有太大的担心哈，有一个基本的水平了，这样，老师帮你想的更远的就是，你可能有一天要出嫁，要不你可能有一天要谈对象，
那当然，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个就是大考前的差不多一个月吧。不管是哪一科的老师，他每天上那个课，他就是跟你耳提面命。你们要，对，你们上了大学或者是毕业以后工作了，怎么样去啊，就是选择一个可能可以跟你适合一辈子的啊一个伴侣。这是很感恩的事情哈，就是说在你高中要毕业的时候，你要跨，其实高中跟大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挺大的变化啊！你说小学到初中，有变化，但是他一般人还是觉得小孩啊，初中到高中是有变化，但是人家还是觉得你是小孩。哎，你高中到大学这个变化，人家就觉得你不再是个孩子了。对，
而且也不仅仅是全部 focus 在学习上的，
是所以我说特别感恩老师，就是他为你想的很远。他不是为你想说你能考取好的大学，然后之后可能找一个还不错的工作，那你顶多吧，你到了60岁、65岁，你也得退休了吧？但是你的婚姻呢，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到你甚至有人就是可以活到100岁，对吧？像台湾现在应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政府都还会重视这种百岁以上的人瑞啊，这个地方首长都要去。他生日的时候都是要为他庆生的啊。那如果两个夫妻两方都挺长寿的，那相处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比自己的原生家庭你的工作的时间还要长。
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的是一件大事啊。
所以你说那老师多好。
而且还不止一科的老师，刚才听您讲真是让我太惊讶了。
对，尤其我们的导师，他是主科老师嘛，他当时是教数学，主科老师他特别就是跟你叮嘱再三，而且他是一个男老师哦。
哦，很有意思哦。
对，非常有意思。
所以这是女校哦，那就不知道男校的老师会怎么样教大家了。但愿他们也能教一些对他们人生真正有帮助的。但是很遗憾，很多人其实他没有这样的机会，在他就是结婚之前啊，能够有很多这样子的老师长啊、朋友啊，甚至是家长啊，去给予他这样能够让他听得进去的这样的一些叮告哈。那在这整个社会中国大陆的那种大环境下。人们其实是有的时候觉得，当然对美的这种向往和追求，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义的啊。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大家把这个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追求的目标，然后他真的可能在那个时候， 他就忘了其他的东西，这会不会也是一种原因？
对，很有可能。我觉得这个跟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也有关系哈。你说以前我们一想到美哈，就会想到下面一个字叫美德。
哦，是德。
对，
我们可能大家别人想、是美人儿。
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你只要想到美那个字，下面就是一个德字，就是美德美德，它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美貌，它也不是所谓的美丽，它就是美德。但是你现在在看，现在对于一般的人，他对于这个美的这个概念里面呢，这个德好像就越来越薄了，它变成美貌，对吧？
嗯，是。
甚至我记得有一阵子吧，就是某个国家的所谓的这种美容整形手术，好像还替他们国家这个整个的那个收入吧，就这个行业的收入还挺高的哈，不管是他们自己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人跑去那里动这种所谓的美容手术，那就是那个价值观它在改变。但是对，很重要的是，不管这些价值观怎么样的去改变，咱们自己内心要有一把尺啊，就像我们的老师替我们量量人生，你的人生至少你退休以后你还要跟你先生生活在一起吧。
哎，是啊。
哎，对，那所以呢，那一把尺咱们就得问自己，哪一把尺是能够量得最长的，就是所谓的美德这个东西，就德性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当时我们的老师就是跟我们提醒再三，你知道我们老师多好玩吗？
怎么好玩法呢，陈老师？
如果你觉得那个人的这个外貌好，非常吸引你哈，老师建议你，你呢最好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们可能比如说是同学啦，或者是什么互相认识啊，或者社团互相认识啊，想办法让到他们家去一趟。如果那个是男生，那你就看看他的爸爸。
哦，这意味着过多少年，若干年之后，他就是这样，还会吸引你吗？是这个意思吗？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呀、家庭婚姻情感子女教育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的陈老师去交流。那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家庭婚姻这样的一个案例。陈老师啊，刚才您听您讲的大概的这样的意思啊，我的理解就是在婚前呢，你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伴侣，这个是这你的价值观啊，这个一定要想清楚想明白。那我想这一点大家都 get 到了，对我们这个案例来说呢，现在是来不及了，除非这一段结束了之后开始下一段的婚姻再去选择，可能这真的就会很有这个教训了在这个方面。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我想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那这究竟该怎么办呢？我们中国人常讲啊，就是不愿意劝分呢、劝两口子，毕竟是有两个孩子，那么维持下去，像他的长辈说的试图改变对方或者是改变他自己，您觉得这个方向上可以尝试吗？
我觉得是可以尝试哈，因为您刚刚讲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讲了一个挺关键的地方，虽然只有那么一句话，就是签了以后他太太还是后悔了
啊，是
啊，所以就反反复复嘛哈。那既然还有人会后悔，那就是代表还可有留恋之处。所以你看啊，我们再讲回来，当年我们老师说的哈，你得到那个他们家里头去看看他爸爸或看看他的妈妈，对吧？作用是什么呢？其中还有一个作用，他就是在提醒一个人看事情，他要全，就是更完整一点，更全貌一点。就跟如果咱们说这是一桩买卖的话，你要投资一个项目，你是不是考虑的风险因素是越多越好啊？
对，这
样你就要不是在冒险，对吧？所以我们在看一个人也是这样。你看啊，这个在下结婚也有30年了吧？我都得对，你说日子过得这么长时间的哈，你说现在就是要我去说啊，我有多么的了解我的先生，我都不敢说。 哦，因为人他是在变化的，他的工作内容他会变化，对吧？
嗯，
甚至有些人他的工作地点也会变化，啊，甚至包括家庭成员也会变化，会有新生进来的新加入进来的生命，可能也会有分开的这个亲人啊，不管是离世或不管是搬家，对吧？他的生活都是在变化的。那咱们如果固守着自己原来的那么一小小点，去说这个人就是怎么样，然后把那个原来说认为他是怎么样的这个叫做刻板印象，延续到他十年、十五年以后，你还是用那样的刻板印象来看他的话，那对不起，那你肯定这个冒险的程度就大了，风险就大了，你肯定是要。不敢说这个婚姻一定不怎么成功，那起码你不会太快乐。
所以陈老师的意思是说，人在婚姻里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周遭环境的变化，其实它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很大变化的。
对，所以你要踏进婚姻，你就自己就要有这种心理，就是这个心理准备，而且你要不断的去培养自己。当然在这个培养的过程呢，可以跟你的另一半哈，大家互相的共同的学习，共同的提高哈，就是你要有那样子的能力去学，就是告诉自己你是要学习的。婚姻它不是一个静止的休止符，它不是的，它是一个进行式，它没有完，它没有整，就是它没有完结的那一天，除非两个人都生命都不在这个地球上了。
嗯，
它是一种学习的进行式，它是需要学习的。因为你看啊，从咱们入学到咱们毕业，有哪一门课直接教你如何经营婚姻，如何教你认识你的另一半？没有吧？
哎，还真是缺了这堂课，陈老师。
啊、
所以就要在婚姻里面去学习和成长。
对啊，你想想看啊，你就是买一台豪车，你在美国买一台豪车，你能花上多少美金？
嗯，几万块钱，
再高一点，你50万好不好？再高一点，100万好不好？
嗯，
你如果开的一台100万的车子哈，要出门、嗯，我看你每天早上都得检查再三，对吧？
嗯，
你还得买保险，你甚至可能你的条件更好，你可能有这个条件请一个非常专业的司机。它不过就是一台车子，不管它有多少的这个价钱，但是当你决定要跟那个人过一辈子的时候的那个当下，人家说哎，你把这个人让给我，我给你100万美金，你换不换？通常是不会换的。
是，
对啊，那既然是这样，那是不是代表这个人比100万美金的豪车还要珍贵呢？
哦，
但是你伺候一台豪车是那样伺候，那你伺候另外一半，你学习的怎么去了解他，学习的怎么去跟他相处，请问你下了多少功夫呢？
嗯，是，可能很多人在步入婚姻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说希望对方来能够适应自己，会不会是这样的一种初衷，所以没有把重点注意放在怎么样适应对方，为对方表达自己的爱呀，或者是对尽自己的妻子或者是丈夫的责任。
对，没有错。那但是这一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哈，就是说如果你把你的注意力都是放在对方的身上，然后你希望他 always keep promise， 其实不是说他不爱你了、也不是说他不愿意为你付出了，但是一个人的付出行动他其实是要时空条件配合的。也就是说，当你认识他的时候，当你们愿意这个走入婚姻的那个时空，跟日后3年后、5年后、10年后，你们所相处的时空已经不是当时的那个时空了。所以你不可能用当时的那个要求再来要求，时间、空间都已经变化，甚至他的工作环境都已经变化。可能他因为这个婚姻经营的还不错，然后呢，事业也做得挺好的，慢慢他就成了一个主管，主管他需要负的责任更多了，对吧？所以他有可能放在家里的心思就更少了、那是不是一个变化？他也是一个变化，但是你准备好了怎么样去适应这样的生活了没有？因为有很多东西不是你可操控的。 就是你的另一半，他的生活环境，他的工作环境，不是你这一半可以完全操控的，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你也不可以，就是完全的这样去要求他，因为有太多因素，你自己都操控不了，你的另一半他也是操控不了。
好的，那陈老师这里讲的是互相之间要在对方身上用心去适应对方。我们回到这个案子这个 case 里面啊，听起来这对夫妻的话就是太太不喜欢做家务，不做家务，这听起来像这种什么做饭洗碗拖地这种事情都要先生下了班才做，就是这一点上怎么去打破这种僵局，陈老师您有什么办法吗？
基本上是这样哈，当然有，因为上面的资料也不够详细，所以咱们也只能说有可能几种可能哈。一种就是这个女孩子可能从小到大她就没有这个做家事的习惯，所以一旦你一下子全部家事落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可能刚开始她可能也兴致勃勃的希望能够做好啊，给你一个干净的家啊等等的，但是呢久了是不是家人也都习惯了，对于他的付出也没有一种感恩之心，也没有也言辞于表哈，所以人做久了他就少了那么一股热忱，慢慢慢慢的他就不做了。然后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哈，就是呢在家里是比什么呢，比谁忍受得久
啊，都不做的意思是
都不做，哎，就看谁能够忍受得久，那个人就赢了，谁忍受得了这么久，那个人就可以不用出去倒垃圾。哎，大下雪天的多冷啊，对不对？
哦，天哪，这日子过得
对，所以也就是说，很重要的是，不管你碰到任何什么样的事情，或者碰到什么样的情况，重要的是回过头去看看自己脑袋里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在指挥着你的行为，在左右着你的婚姻的幸福，你得把那一句话是想找他。
您讲到这儿哈，我倒是想问您，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很正常啊？这个听这个男士的倾诉，好像连这个给孩子洗澡啊、喂饭呐、哄孩子睡觉啊这种事，太太也不做。然后太太但是就是自己很照顾自己美啊，浑身要擦点什么保养品啊，这些事情做的倒是挺勤的，这个听起来好像不太像一般的比较就是很有责任感的那种妈妈啊，至少妈妈跟孩子的这种互动也要有吧，那这一点上您怎么看呢？
对，因为就刚刚咱们说，咱们还不能说绝对的哈，因为有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他在跟你怄气，其实有的时候也有这种可能，他其实不是不肯做，他是在跟你怄气。
是哦，哎，
对，然后对，
陈老师听您讲的话，好像您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是能够站在另一方的角度上先去想，我觉得这点倒是给我们大家很大的启发。那咱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咱们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嘉宾是陈彦玲老师。陈老师刚才讨论到这个女生啊，我觉得您提出的这个观点让我觉得诶挺独特的，说这个女士太太啊可能适合在先生去怄气，好像有点是这个意思啊。那这看起来这个我们说没有一个巴掌拍不响啊，看来出现这样的状况或许是先生没有意识到太太对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甚至是不满，是吗？
我就说这么一个例子哈，那个有一个太太呢，她觉得挺委屈的，就是说不管她在外面有多忙，因为她虽然没有全职的工作，但是她也去做了一个兼差的工作，那你知道在这个工作当中她肯定有要解决问题嘛，其实人类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上班都是在解决很多的问题，对吧？那解决的过程就是有顺利的，有不太顺利的。好，那有的时候碰到不太顺利的时候呢，又想不出个法子的时候，心情也会受到影响嘛。但是不管你心情怎么样受到影响，你总要回家吧，对吧？
嗯，对。
回家以后，你第一件事情你就是得操心的晚餐嘛。所以呢，这个太太呢，她当时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他在外面工作的多么的尽心尽力，回家要操持那个晚餐哈，他还这么认为，就是说他也不奢求先生在这个时候过来帮他什么忙，因为先生有全职的工作也挺辛苦的，回家呢这个先生还挺上进的，他回家看电视，他不是在娱乐，他不是在放松自己，他在学习。
哦，所以太太就要做很多，付出很多
啊。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先生也的确是在学习，就是说除了他的本业以外哈，他本身的这种科技性的工作上下班之外，他还学习，比如说怎么去买卖房地产啊等等啊，怎么样投资啊，那他也是啊还在学习。所以呢，这个太太她也挺用心的去做这个晚餐。时间久了以后，有一天这个太太就说她受不了啦。
哦，太累太辛苦了哈，不太平衡。
啊，她不太平衡的是什么呢？她不太平衡的是，她不管花多少心思，每天的晚餐都要想办法要跟今天的要跟昨天的不一样，明天的要跟今天的不一样，因为代表她用心在经营这个家庭。哦，用心在爱护他自己的先生，对吧？
真是一个好太太。嗯，
哎，是的。但是他感受到的就是他的先生从来不正眼看一下今天的菜跟昨天的菜有啥不同。
哦，先生是属于那种可能不是那么细腻的人哈。
啊，因为他当时的你看啊，后来呢这个 case 怎么那个就是找到一些关键点呢，就是先生他从小被教育的，到他自己长大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他要几岁，大概几岁之前完成他的终身大事，几岁之前完成他的求学的学位 ，OK， 几岁之前他要买一栋房子，几岁之前他要怎么样，几岁之前他要怎么样，所以当他结婚之后的下一个阶段，他的重心全在那了。
哦，
他因为他已经拥有一个不用让他操心的老婆了。
哦、oh, ，OK，、
啊、但是这个人生阶段的设定，当时他的设定是还不认识这个太太的时候，他就已经自己规划好了他的这个人生，他要怎么去努力。可是这个事情，太太并不完全、就是因为没有参与嘛，所以他并不完全明白。那先生呢，觉得我也很对得起你啊，因为我的确也为这个家我在努力，我在奉献啊。我所有的时间也是拿来勤勤恳恳的学习啊，
嗯，
只差他没有去了解一个女人在一天的工作之后，这么辛苦的挖尽心思的就准备这么样的一个晚餐，你要多能看他两眼，讲两句这个比较贴心的感恩的话，那个事儿也就没有了。但是呢，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到第三十天，那个太太已经笑不出来了。
哦，原来是这样。好的，那陈老师您讲的这个例子啊，是讲这个对对方的付出你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回应哈、啊，才让这个这些好的事情能够持续的发生。我们时间节目时间不多了，针对这样的一个案例，陈老师能不能再给一些关键的建议啊，看看事已至此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可以采纳。
对，因为我觉得啊，这个以在下的立场看起来哈、啊，觉得离婚不是真能解决什么事儿，因为光是两个孩子你就解决不了了，两个孩子的心理的适应啊，包括有可能影响他们以后往后的这个婚姻之路啊，因为你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示范。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其实这个案例不是一个就是完全不可解的一个案例，因为毕竟有一方他是在后悔嘛，对不对？
嗯哼，
啊，代表他其实还是有心要把这个经营好，只是不知道方法。两边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这个夫妻双方都不太懂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你就把它当作说，好吧，今天可能就是我跟你这辈子最后一餐吧，咱们也别煮了。到外面去庆祝一下吧。你知道在台湾有一个餐馆哈，他就推出了什么餐呢？这个离婚前戏餐。
哦，还有这样的专门的餐，很有意思啊！会不会很多人吃了这一餐就不想离了呢？
哎，对，您说对了，就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多人他是带着要去离婚， 是这个心情去点那个餐的，但是吃完了以后不理了。
哎，这个奥妙在哪里呢？怎么能让这个回转心意呢？这餐厅做的比咨询公司还要成功。
对，那这个其实也就是这个大厨师的一个用心哈，因为这个大厨师是跟在下也曾经就是非常有缘分的，就是谈过这些事情，非常的有意思。哦，就是他在设这个每一道菜的时候，他都有他的名称啊，比如说啊，这个蓦然回首。
哦，这么有意思哦。
那人
点餐吃了的时候，就得一边吃一边蓦然回首，谈谈两个人蓦然回首都能够回忆起些什么过往，是吗？
对，他的目的就是在让你回忆你们当年愿意携手共度一生的那一些美丽的片段。
初衷哈是什么？
对，这些美丽的片段，你从你的资料库把它拿出来，然后这样又经过，你看这餐厅的气氛肯定是比较好嘛，盘子也是比较漂亮嘛，你也不用着急上火的说这个东西做坏了，对吧？你也不用担心你待会儿要去洗碗，你那些东西你全放下的，那些你不爱干的事情你也全放下了。那个时候你的大脑正在起这种美好回忆的作用的时候，你看对方也没那么讨厌了，这个时候就很多事情就好谈了。
哦，关键是还要怎么样谈得好才能够挽救这样的一段情感。
哎，对，然后你看啊，那样的餐厅它当然是训练有素的啦，那个来点这种餐的，那这种就是在旁边招呼的工作人员啊，乃至于厨师啊，总是会出来跟你聊聊天。聊着聊着呢，人就是这样，这个夸不得哈，厨师啊，或者是旁边的这个经理啊，或者是帮你端菜的这种服务人员呢，他就使劲的会去夸你另外一半，夸的让你觉得你好像你好像离开他你太笨了。
哦，原来是这样。好的，陈老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觉得您好像咱们谈到这儿才谈到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就是对方能够在一个比较没有压力的缓和一点的情况下好好的去沟通，然后再看看这段情感和家庭该怎么走。如果有可能，我们再留在下次节目再请您继续再跟大家讲一讲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好吗，陈老师？
好的，谢谢。
好，那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
谢谢，再见。